再一次谢谢郑牧师，还有各位长就通工给我机会来跟大家一同敬拜主，一同来分享主的话。时间过得很快，夏天已经进入尾声，炎热的天气突然转凉，秋天很快就要来到。昨天起了很大的暴风，不晓得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家里停电的？有哈，后来什么时候电又回来了？5点多哈，感谢主。昨天兄弟在北七镇的唐办公室里上班，到中午大概12点多钟突然就停了，没有办法做事，就想到林务的这个公共图书馆去办事，结果一到那里的时候，那里里面一片漆黑，那里也停电了。后来想要再往北到 Ever 那边去找一个图书馆去那办公，可是路上车子挤得不得了，因为很多红绿灯都没有电，所以许多车子在那里排长龙，一辆一辆的过去，后来就算了，就回家去了。感谢主，我们家里西雅图家里还有电，所以就在家里上班。那么早上呢，兄弟一大早6点多钟就回去北七镇道堂，在那里看到办公室里有电，可是我们租用的美国礼拜堂没有电，所以呢就赶快 email 给教会同工们说，如果没有电的话，如果他们没有聚会的话，我们下午的聚会是不是要暂停？那么我跟大家说再等不多久我再去看一下。后来大概7点多钟回去的时候，看到他们美国教会有电了，所以我们放心了，下午还会继续照常的敬拜。那么看到天气改变了，我们就知道夏天已经过了，秋天很快就要来到。在美国呢，一般来说到劳动节 Labor Day 的时候，虽然按照严格的说法夏天要到9月20号才开始，但是呢在美国一般都是在那个 Labor Day 的时候就让大家知道说秋天已经到了。那么不晓得各位今年夏天过得怎么样？一般来说在西雅图过夏天是最好的，因为你无论到世界什么地方去都没有看到哪里有像西雅图这么美好的夏天，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很享受西雅图的夏天，兄弟也不例外。可是对兄弟来说呢，今年的夏天却是很特别的一个夏天，因为它带给我一种悲伤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6月26号，美国许多敬畏神的教会对他们来说和基督徒对他们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因为那一天美国高等法院判决说同性婚姻在美国全50个州都合法化。那一天兄弟正好开车往机场去接机我们北区正道堂那个周末在 SUMAS 那边所举办的教会的夏令退休会的讲员许正义牧师，他是台湾来的。那么在开车去接他的时候，一边开车一边听收音机广播，就在那时候我听到高等法院已经判决了，所以呢一方面心里感到非常的失望，但同时心里也知道这种事情恐怕难免是会发生的，迟早会发生的。我说心里感到失望是因为美国曾经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我还记得我当年来到美国的时候，看到教会非常的兴旺，虽然有些教会已经开始走下坡，但是很多教会还是非常的兴旺。还有在1990年代的时候，神为美国各地的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那次的复兴被称为守约者的复兴，我想大家都还记得，英文叫 Promise Keepers Movement。 我还记得有一个周末他们主持的那些同工们，他们来到西雅图，用当时西雅图的运动场或者体育馆叫 Kingdom， 现在已经没有了，在那里举办一个有几万人的聚会。兄弟去的时候心里感到非常的兴奋，看到神在美国的教会里特别是弟兄们当中带来一个很大的复兴，我心中正是感谢神。那一天我去的时候全场都坐满了人，而且主持的同工们说，我们弟兄们要起来， 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爱主，爱我们的妻子，爱我们的家庭，爱我们的教会，爱我们的牧师。后来他们也请凡是在场的牧师都走到那个球场那边去，让大家以掌声来表示他们对神的仆人的欣赏。我听到那种如雷的掌声，心中真是感到非常的感动，感到神在那时代为教会，美国的教会带来了复兴，感到心里充满了感谢。可是那之后呢，我们又看到教会的光景又慢慢的衰败。在过去的一二十年，我们看到美国很多教会人数不断的减少，我们看到很多教会因为他们人数不够，所以他们就一件一件的关门了，这是令人感到非常的可惜。那么我刚才说曾经是一度是美国曾经一度是敬畏神的国家，可是今天呢却沦落到这么一个地步。那我刚才说这种事情免不了会发生，是因为美国已经背弃神，走上了世俗主义 secularism 的道路。今年夏天就像我刚才说的，是很特别的一个夏天。一般七月四号美国国庆日，我都会跑出去看烟火，或者在家里的电视前看烟火。可是那一天，今年的七月四号美国国庆日，我根本没有心情去看烟火。虽然我是美国公民，我应该为着美国的独立感到高兴，感到欢喜，但是呢，今年的国庆日给我一个非常不同的感觉。我觉得今天的美国跟以往的美国已经完全不同了。以前曾经是敬畏神的国家，今天却是一个背弃神的国家。所以呢，我心中感到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失望，也为美国感到非常的悲哀。那么那天是六月二十六号，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虽然我希望能够反对同性恋的事，可是法官那些高等法官们他们判决使同性婚姻合法化这件事情，像一些基督徒或者教会领袖们，我当时已经预料到，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快就发生了。那些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事，因为美国社会一个重要的道德根基就是一男一女婚姻制度给拆毁了。如今同性婚姻合法化，凡是坚守圣经道德原则的基督徒和教会，以及所有笃信圣经的教会机构，都要面临许多前卫所有的压力。例如因为反对同性婚姻而遭受一帮人的诉讼，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在我们本州也曾经发生了。本州的东部不是有一家花店吗？他们因为拒绝给同性婚姻的一对男人提供服务而被告，不但是被告，而且被华州的这个监察官告。这件事情对许多特别是本州的基督徒还有教会们带来很大的冲击。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文化战役 The Culture War 在美国已经持续了至少半个世纪，而基督徒在这场战役中却节节败退。我们曾经多次听说美国某些地方政府将十条诫命的石碑从公共场所挪走了。上月初七月初的时候，近日美国 USA Today 新闻报道，俄克霍马州高等法院下令将该州首都广场上的十条诫命的石碑给挪走。美国南部好几个州原来是信仰非常保守的地方，美国南部被号称为 The Bible Belt， 可是呢，如今在这场文化战役中也不断的节节败退。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今天这种事情会发生在美国？是不是因为美国基督徒不再关心社会和国家的大事？是不是因为基督徒不敢也不想打这一场文化的战役？还是因为基督徒本身不能坚守圣经的道德原则而失去神的同在？我心里常常为这些问题不断的思想。身为美国公民的基督徒，我们必须顺服在上掌权者。可是当执政掌权者的作为违背圣经道德原则的时候，难道基督徒也继续保持沉默呢？ 当犹太人的公会禁止使徒们传讲基督的复活的时候，他们都因此而停止传讲基督福音的信息吗？若是这样的话，那福音就无法或者很难传到世界各地去。在反对同性婚姻的事上，我们基督徒仍要爱我们的仇敌，恨他们或攻击他们自然是不对，可是我们有讲真理的义务，我们有传达圣经道德原则的责任。6月26号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这件事让我想起刚才我们大家一起所念的那一章圣经，就是提摩太后书3章。保罗告诉提摩太，在末世将会发生的事情，美国有300多年的历史，而在过去半个世纪50-60年当中所发生的事情，确实是证实了圣经里所预言的这很多的事。所以今天上午兄弟要本着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后书3章这一段经文，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在美国所处的光景，借此来唤醒我们基督徒沉睡的灵。我要从3方面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今天的信息。第一呢，我们今天是身处乱世凶年。在第一节那里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如果说当年保罗和提摩太他们预料末世的来到，我们今天是目睹末世的来到。什么叫末世呢？末世到底是指什么呢？圣经学者给我们提供3种不同的解释或定义。第一，末世呢是指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之间的这一段时间。第二，末世是指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区域里属灵的试验期，英文叫 The unique periods of spiritual testing that occur at different times in different places。第三，末世是指基督即将再来之前的那一段时间。这就好像孕妇生产所经历的疼痛，当一个将要生产的妇人发现腹部疼痛的频率增加的时候，她就晓得孩子很快就要生下来了。保罗在罗马书一段经文里面所说的将要发生的事情，在每个时代都会发生。可是基督徒快要来的时候，他的频率会越加速增加。保罗在罗马书那一段经文所说的，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傍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对不起，就在刚才所念的不是在罗马书，我刚才说的是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节到第五节那里说的，狂傲傍赌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心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告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旨意。保罗用危险的日子来形容末世，换句话说，末世里会有许多暴力、危险和令人畏惧的事。当人摆开一切的约束的时候，不法的事会变得司空见惯，而整个社会也会将逐步的解体。有关美国枪击案的事，兄弟稍微做了一些小小的研究，我就找到一个统计，说今天在美国枪击案的事，特别是公众枪击案的事 mass shooting， 几乎是每一天有一宗枪击案发生。有人做了这么一个统计，在2013年的时候，整年一共有365宗 mass shooting 枪击案，换句话说，每一天一宗。去年呢，2014年稍微少一点，但是也没有少到哪里去，一共有336宗。今年这位作者他数到 前几天，就是8月27号星期四那一天，他说从年头到8月27号在美国所发生的枪击案一共有249个。其实到27号那一天呢，今年只到239天，所以已经多了10个。很可能今年到年底的时候，枪击案的事情呢可能会超过每一天一宗的频率。这期间令人感到非常沮丧，感到非常悲哀的事，因为枪击案的事不但是发生在某一些固定的地方，但是呢现在我们很难说这种枪击案会发生在什么事情。曾经一度是发生在学校里，有时候是在小学，有时候在中学，有时候在大学校园里，有时候是发生在电影院里，就像去年在 Aurora, Colorado 所发生的事情。后来我们也发现这种事情竟然也发生在教会里，就在今年6月17号，在那里，在那个 South Carolina, 在南卡，在一个教会的祷告会里，竟然有人进到教会来开枪杀人，一共有9个人被杀死了。这种事情真是不可思议，这种事情的发生真是令人感到非常的恐惧。以前我们以为说美国是一个安全的国家，可是我想今天没有人敢说这一句话，我们随时都会遇到凶手。不要说在教会里很安全，因为即使在教会里也曾经发生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今天的美国已经不再是20-30年前的美国。美国以前是世界上第一大国，也是第一强国，也是第一这个最富裕最进步的国家，如今不再是了。我看到一份报道，今天美国已经落到第16个了。所以不要以为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不再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的百姓已经背弃神了，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摆开道德的约束，他们无恶不作，为非就是说无恶不作，他们为非作歹，作歹。今天的美国，我们所看到的发生这许多邪恶的事情，不是一夜之间所发生的。许多美国圣经学者都曾预言这些事情会发生，包括著名的福音派神学家和哲学家 Carl Henry, 他在1980年代的时候所预言的。在他所写的一本书，英文叫 Twilight of a Great Civilization, 中文可以翻译作伟大文明的黄昏。这本书里面曾经说，当美国逐渐失去以犹太教和以基督教为根基的文化遗产的时候，异教文化将会变得更嚣张。我们在20世纪的后半个世纪所看见的只是两性的人文主义。他的意思说，从1950年代到1999年那段时间呢，还算是良性的人文主义。这一本书的作者继续写道，他说，可是在21世纪开始的时候，我们将要面对像第一世纪基督徒所面对的原始的异教，也就是那种被撕开面具露出丑恶真相的人文主义。可悲的是，他所说的如今一个一个的应验了，而且越来越真实。有位传道人指出，保罗在刚才所念的第2节到第5节所描写的是保罗在罗马书1章18节到32节所描写的那种情景的一个树影。当一个国家背弃神的时候，这些事情自然会发生。首先是对神完全的弃绝，人们变得不圣洁，不感恩，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就像刚才所说的，不能自由，心情暴凶暴，任意妄为，自告自大，结果整个社会就都崩溃了。 在没有绝对道德标准的情况之下，人们不再有自我约束的理由，于是教会变得无法无天，个人任意妄为，谁也不敢责问谁说他的生活方式的选择是怎么做的。在高等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媒体上即刻刊登有关实行一夫多妻的人要求政府为他们和不同妻子的婚姻发结婚证书。为什么呢？他们的理由是说，因为婚姻已经不再是限于一夫一妻了。接着，不但是一夫多妻，连乱伦的事也会跟踪而来，说不定将来也会变得合法，谁知道。在宗教的领域里，教会日渐衰微，于是各种异教和邪教也因此日渐兴旺。自从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的伊斯兰教不但没有退缩，反倒日渐嚣张。据报道，911事件发生之后不久，穆斯林想要在纽约被炸毁的世贸中心附近建造一间高大的清真寺。若不是当年许多美国爱国志士强烈的反对，可能那间清真寺早已被建造了，招募许多美国年轻人转信伊斯兰教，其中可能就会有很多年轻人加入恐怖分子的行列，谁知道。今天的欧洲许多教堂礼拜天没有几个人做礼拜，相反的，每星期五清真寺里都挤满了人，许多礼拜堂都给穆斯林买下，改建为清真寺。这种趋势正从欧洲传到美国来，美国基督徒如果不警醒的话，今天的欧洲将是明天的美国。伊斯兰教的影响和伊斯兰教对基督教的攻击不是一件新事。早在第九世纪、第十世纪，伊斯兰教就已经进军欧洲基督教国家。土耳其以前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大本营。如果你们仔细读《启示录》第二章跟第三章，你们就会读到当年主耶稣对使徒约翰写信给小亚细亚的七间教会。那七间教会以前呢，就是位于今天的土耳其，以前被称为小亚细亚。不晓得各位有多少人去过土耳其？我个人没有去过，感谢主。有没有人去过伊斯坦布尔？没有，伊斯坦布尔也有哈。那里曾经有个很大的礼拜堂，叫圣索菲亚大礼拜堂，是当年罗马皇帝 Justinian 他在那里盖的礼拜堂。非常的雄伟，非常的坚固，到现在已经有1500多年了，可是那间礼拜堂还是屹立在那里。可是如果你们去那里的时候，那不再是一个礼拜堂，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清真寺。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没有把它毁掉，即使现在已经改为一间清真寺，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的话，也许你们在墙壁上可以看到以前当年罗马皇帝盖的时候在墙壁上所雕刻的一些基督教的一些画像。我要说的一点就是说，伊斯兰教他们进军基督教的欧洲基督教国家，他们想要使伊斯兰教成为全世界的宗教，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野心。 所以呢，他们没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盖一座清真寺。他们不但在那里敬拜他们的阿拉，他们也教导他们的信徒要征服全世界，要使伊斯兰教成为全世界的宗教。如果你们稍微知道一些统计的话，今天成长最快的宗教不是基督教，而是伊斯兰教。有人说，是啊，因为他们可以一夫多妻，他们可以生很多小孩，当然这是一个原因，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我相信有，其中有很大的原因是他们对他们的宗教非常热心，他们无论到哪里去都要使别人改信他们的伊斯兰教。而我们基督怎么样呢？我们对传福音的热忱到底有多大呢？这些事情让我们使我们需要常常反省，我们爱主的心在哪里？我们爱教会的心在哪里？我们爱神的国度的心在哪里？我们传福音的心智到底在哪里？这种趋势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很可能伊斯兰教也将成为美国一个最大的宗教，说不定，谁知道。论到邪教的侵袭，我们几十年以前早已听说过美国某些大城市有撒旦教会，包括在西雅图。我刚来西雅图的时候，在当堂西雅图有一间礼拜堂被他们买下，改建成撒旦教会。不要以为这种事情是以前的事，根据今日美国 USA Today 7月24号的报道，大概一个月前，底特律有一间撒旦教会在那一周的星期五举行开幕礼，他们铸造一台一吨重的铜像，上面雕塑的是羊头人身的偶像。参加开幕礼的人必须要买票才能进去，便宜的话每张25块美金，贵的话每张75块美金。人潮汹涌，他们都想去看撒旦教会到底是怎么一件事，是什么一个地方。最让人感到悲哀的是，这帮人，这些不敬畏神的人，他们也企图将这铜像放置于俄克拉荷马州首都的广场，首府的广场。那论到世俗主义在美国社会的趋势，这早已渗透美国的每一个层面，各个层面，包括政治界、教育界和新闻界。世俗主义者反对宗教，他们提倡无神主义，使美国的这一代和下一代对神失去信仰，而且在道德生活上日渐被腐蚀。不要说一般教友，我们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生活上失败了，连教会的领袖们也在道德生活上日渐被腐蚀。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些那些所谓的 televangelists 在电视上讲到那些布道家一个一个的在道德生活上跌倒了。今天还不是一样吗？前几天就读到在 Florida 一间很大的教会，他们请了一位年轻的牧师，希望教会因为他来了以后教会能够兴旺起来。可是没想到就在最近的事被揭露了，他跟另外一个女人有婚外情，结果他被迫离职。还有昨天在今日基督教 Christianity Today 杂志里的网上的报道说，美国有一个网站叫 Ashley Madison， 这个网站呢是专门教人怎样去搞婚外情的事。后来他们的很多个人资料都给人家 hack 掉了，骇客啊，都被暴露了。结果发现其中有很多教会的领袖也在当中，包括教牧同工、长子同工。所以那篇文章，今日基督教那篇文章 就发表了，就那篇文章的作者就提醒我们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我们基督徒有没有遵照圣经的教导，过一个得胜，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连在生活上都没有见证的话，我们不用谈什么传福音带领人来信主。因为当教会没有见证的时候，当我们在道德上失败的时候，我们也失去了道德上的力量去引得这些罪人来到主面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今天在美国的教会光景非常的不好，因为当我们看到世俗主义不断的渗透进到教会去的时候，罪恶也进到教会里头。我们需要好好的警醒，我们需要好好的反省，我们需要好好的悔改，我们需要好好的在神面前求神复兴，求神更新我们。我刚才说了，这篇信息是要希望，是希望能够让弟兄姊妹能够唤起弟兄姊妹沉睡的灵。请我们爱主的心到底如何？我们爱教会的心到底有多少？我们是否在心灵上我们沉睡了？我们需要醒过来，我们不能继续沉睡。我们身处乱世凶年，我们基督徒怎能高枕无忧呢？第二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随时会遭受逼迫。这是第十二节那里说的，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弟兄姊妹，不要以为说我们在美国的教会，在美国的基督徒永远不会受到逼迫，请大家不要这么想。因为刚才已经提了，在本州的东岸在本州的东部，那家花店给人家告了。不只是在华州，在别州也有类似的事情。因为基督徒想要站在他们道德立场上，而受到外邦人异教徒他们的攻击。你们可能也在新闻上看到，在美国哪一州，我一时想不起来，有一位在市政府还是县政府那里做事的，他拒绝发同性婚姻的证书，他造出很多人的反对，可是他站稳他的立场，他说我有理由，因为我个人的信仰，因为我个人道德的原则，我拒绝做这种事情。虽然很多人说你要吃屎，或者你应该被关在监牢里面，他就 appeal 到最高法院，看看最高法那些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大法官们，他们对这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判决？很可能他们会说，让这个人下到监狱里，或者让他被 fire 掉，不晓得。但是我想跟大家说，今天在美国，我们基督徒要过基督徒生活，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只不过是一些预兆，将来我们在美国的基督徒可能会遭受更多的逼迫。在6月26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判决以后，很多的美国机构、基督教机构、美国的各建大教会，他们就开始采取行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需要在教会的章程法规里面要加一条或者几条非常清楚声明说，我们教会礼拜堂不能给那些同性恋者举行婚礼。如果没有这一条的话，有人想要用那间教会的礼拜堂来举行同性婚姻的这个仪式的时候，如果遭拒绝的话，他们有理由告这个教会。我们在西雅图的华人教会也不例外。兄弟在听到6月26号那一则新闻以后，马上就跟大西雅图区的教牧联会的同工们商议这件事情。 我们要帮助各间华人教会怎样保护自己，免受那些不必要的那些诉讼。所以我们在七月的一个礼拜天晚上，我们就请了一位在这方面比较资深的一位律师，来到我们西雅图正道堂母堂那里召开一个说明会。我们在球场来举行这个说明会。我不知道那一天还没有到以前，我不知道那一天会有多少人来，没想到那一天这就坐满了人。好多间教会他们都派了他们的同工来参加那一次的说明会。这位律师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采取行动，我们要在教会的章程法规里面要非常清楚的说明或者声明教会在这方面的立场，不但是在同性恋方面的立场，我们也要在其他方面，譬如教会的同工们，教牧同工也好，长子同工也好，如果他们在婚姻生活上越轨了，或者有婚外情的话，教会应该怎样对待他们，这些事情也都应该通通都列在教会的章程法规里头。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让那些同性恋者说，哦，你们教会就是针对我们，好吧，那我们就告你们，弟兄姊妹。今后的日子，我们基督徒的日子，没有那么容易过。其实这种事情不是今天才有的，我们基督徒受的逼迫不是我们现在这时候才有的。保罗本身为福音的缘故经历不少逼迫，在安提亚有人起来反对他，在以哥念他被人用石头打了，差点死了。在路斯的他被打伤丢在一边无人理睬，对他来讲这都是无所谓，因为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保罗所经历的，提摩太后来也经历。今天在世界上许多反基督教的国家里，基督徒都为福音的缘故遭逼迫，这些事情呢将来也会发生在西方国家的教会和基督徒身上。我们也许不会遭受肉身上的苦行或者死亡，但我们却为主的缘故被人歧视、被人骚扰、被人贬低、被人排斥。古今中外，曾有许多基督徒为福音的缘故不但遭受逼迫，甚至有人为福音的缘故而殉道。自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以来，有人统计过有4300万基督徒为主殉道，很多很多。据统计，20世纪为主殉道的基督徒人数超过以往19世纪为主殉道的基督徒人数的总和。目前有2亿基督徒在60个不同的国家为福音的缘故遭受逼迫，其中60%都是孩童。还有每年有15万到16万5千人为主殉道。这种逼迫有一天会临到美国的教会和基督徒，我们不能说不会的，因为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其他国家，很可能有一天也会发生在以基督教理想所建立的这个国家，我们不知道，因为历史不断的在变迁。曾经一度是非常敬畏神的国家，我们看到美国逐渐变成一个非常世俗化的国家，可能有一天就会变成一个反对基督教的国家，谁晓得。基督徒是今天世界上为信仰遭逼迫最多的一群。逼迫增多的原因包括无神主义、伊斯兰教和印度教极端分子的攻击。目前世界70多亿人口的计算，其中15亿是无神论者，22亿是基督徒，12亿是穆斯林，7亿8千万是印度教徒，3600万是佛教徒。基督徒早在初期教会的开始就已经遭受逼迫， 主耶稣本身他也为福音舍命，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拯救世人而受死，早期教会的司提凡是头一名为主殉道的门徒。此外各地的基督徒也都遭受逼迫，世界上没有人喜欢遭逼迫，可是呢，教会越受逼迫，教会越分散各地，使福音变得越兴旺，使许多曾经为从未听过福音的地方都有福音可以听。可是逼迫总会有这些正面的效果吗？我最近在读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 The Cross Under the Shadow of Christian， 讲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历代的冲突。那本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以为说逼迫总是会使教会日渐兴旺，不一定。有时候逼迫会使教会从某些地方消失了。他就举了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所提到的那七间教会。他就提到一些历史上的文献，他说当穆斯林进军小亚细亚的时候，当时的那些教会的信徒们有一些为主殉道，也有不少他们跟伊斯兰教妥协，他们就放弃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他们转信伊斯兰教。从此以后土耳其再没有什么教会，或者说有规模的教会。那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因为他亲自去过土耳其，亲自去过伊斯坦布尔，他亲自去看了那一栋世界闻名的圣索菲亚大礼拜堂，他也去了一些小地方，他也去了以弗所等等。他在那本书里面说，我们不能说在土耳其完全没有教会，可是如果有教即使有的话，那些教会是非常的小或者弱小，而且那些教会呢常常受到穆斯林的骚扰迫害。所以他所要讲的一点就是说，逼迫有时候会使教会在别地方日渐兴旺，可是在某些地方呢使教会完全消没了。所以基督徒们应当警醒，我们不能再沉睡，因为看样子逼迫有一天会来到北美的基督徒和教会。我们要执行主的大使命，将福音传开，使许多人都能归向主，使他们不再随从各种的异教或邪教，也让他们不再随从世俗主义，让他们能跟随耶稣基督，让他们能够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要以为主受苦的心，我们不断要传福音，带领世上的灵魂来归向主。还有在这么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中，在教会越来越被边缘化，基督徒越来越遭受逼迫的时代，基督徒绝对不能保持沉默，基督徒必须要发出声音。这也是我过去多年来不断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如果教会永远沉默的话，教会就会越被边缘化，教会可能不断的被削弱，甚至失去了任何抗衡的力量。那我们教会，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该怎样发出声音呢？我提出这件事是因为多年前曾经在今日基督教杂志里读到一篇文章，那篇文章那是多年前应该是80年代还是90年代的时候，那篇文章的作者就说，在美国的公共场所 所听到的基督徒声音越来越少，所以呢，美国的公共场所、公共广场就成了一个英文叫 The Naked Public Square。 如果基督徒没有在公共场所起带领的作用的话，其他异教徒、其他人文主义者、世俗主义者，他们自然就会填满那个真空。那你就会问我说，是不是所有基督徒都要参与政治，要参与社会的活动？关于政治的事情，教会是不能参与政治，但是对个人，每个个人基督徒个人的话是可以的。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弟兄姊妹，神感动你们要参与政治的话，我个人非常鼓励，但我也必须要说，政治并不是一个可靠的方法，可以扭转局势。如果不参与政治的话，至少我们基督徒应该尽我们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在投票的时候要去投那些敬畏神的人，让他们当官，让他们当总统。因为就像俗语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就像最近所发生的事情，当美国总统在各地提倡同性婚姻的时候，甚至在国外也如此提倡的时候，那有更多人他们就认为说这是一件可行的事，没有什么羞耻的事，导致今天不但美国，而且世界各地的道德风气越来越败坏。另外一个方法，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声音，让我们能够透过声音来表达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我们基督徒的道德观。我刚才提到一位资深的爱主的律师来跟我们教会华人教会的长子同工们或者同工们跟我们讲到我们应该如何采取行动。他那个组织就是一个我们值得支持，也值得跟他们一起联合，透过他们来发出我们基督徒的声音。那个组织英文叫 Family Policy Institute of Washington。 如果你们想要多知道关于这个机构的话，我可以提供很多的资料给你们。那是本地的，那全美国的机构呢，有一个机构值得我们考虑的，就是 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 美国家庭协会。他们也是以非常保守的基督教的道德原则，在美国社会的公共广场，透过文字，透过广播，透过一些会议，透过一些行动，来发出我们基督徒声音。我知道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华人基督徒，都不喜欢支持这些机构。为什么呢？我们常常以为说，哎呀，这些机构要的就是钱。可是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支持这些机构的话，他们怎样生存呢？他们怎样来开展他们的事工呢？当然有一些机构他们是专门去做一些募款，是为他们自己的一些知识的一些目的，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机构他们是真的是为着神的国度，真的是为着教会的好处，他们来开展他们的事工。像这些事工呢，我们应该支持，我们应该参与。第三点，从我们刚才所念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那里，我们看到在这么一个末世邪恶败坏的社会里或者世代里，我们必须要坚守神的道。在第十六、十七节那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面对危险的日子， 我们必须站稳在神的话语上，因为我们是靠真理才能分辨善恶，我们只能靠神的话语来分辨真理和假道。这世界之所以在道德上堕落或败坏，是因为他将神透过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置之不理，撇在一边。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说，神的道就是那能使我们抵挡仇敌的圣灵的宝剑。这是保罗给我们在信徒在面临末世危险的日子所提供的最佳的答案。当我们明白圣灵，当我们明白神的道的时候，当我们熟读神的道的时候，当我们遵行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就会在他的话语上，在我们的信仰上坚定不移。如果教会都能这样坚守神的话，教会就会继续坚守到底，即使在面临逼迫的时候也会坚守到底的。所以让圣经成为你我人生的基础，让我们热爱他，遵守他，并顺从他，还有传扬他。如此你我在患难中，他能使我们刚强，并使我们在患难的日子当中，我们心里坚定，明白圣经的话语，使你使我能够站稳在神的真理上。教会也必须要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才能够站立得稳。可是问题就在于许多基督徒，他们在神的话语上非常的随便，他们对神的话语一点都不了解，一点都不熟练。许多基督徒，特别是西方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不把圣经看为重要，结果许多所谓的基督徒，他们都成了中文翻成圣经的文盲，英文叫 Biblical Illiterates。 美国一位著名的基督徒作家 George Barner 在2002年所出版的一本书《教会的光景》，那本书里面提供有关西方教会基督徒圣经知识的一些数据，以下是他所发表的一项研究的结果。他说48%的人呢，无法道出新约圣经里的四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都没办法讲出来、说出来。还有60%的人无法道出旧约圣经的十条诫命，其中的五条一半也没有办法说出来。这是他在那本书所写的一段评论。美国人敬重圣经，可是大半的人都不晓得其中说的是些什么，因为他们不晓得，所以他们就成了一群圣经文盲的国民。在美国教会里常常听到这么个笑话，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个新的牧师，他刚来到一个新的教会，正好他们中学生的主日学老师有事情不能教，所以呢这位老师呢，他就替那位老师来教。那么他就在班上讲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取耶利哥城这件事情。那么老师就问孩子们说，你们当中有什么人晓得是谁攻取这耶利哥，或者我应该说是谁使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英文是说 Who knocked down the walls of Jericho。 那耶利哥呢，虽然是圣经的一个城市的名，在美国也有一些地方一些城市也叫 Jericho 的，可能在他们附近也有这么一个城叫 Jericho 耶利哥，我不晓得。但这个笑话是说，当这位老师问孩子们的时候，那些中学生们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说我们都不知道。这位老师呢觉得非常的惊讶，连这种最基本的圣经的故事他们都没有听过，都没有读过。所以呢，他就把这件事情带到同工会里，跟教会的长子同工分享他心里的担忧。他说，哎呀，我想跟你们报告一个坏消息，我们班上的那些中学生们都不知道耶利哥城的城墙到底是谁把它使它倒塌了。那时候长子同工们没有个人敢讲话，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有一个起来说，哎呀， 这个我看这些孩子们从小长大，他们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因为他们都是非常老实的。那另外呢，后来另外一个长子同工站起来说，哎呀，倒塌就倒塌算了，赶快请人把墙修好就算了。当然这是个笑话，但让我们看到说有一些教会他们基督徒对圣经根本都不晓得，连这些基本的故事这边的历史他们都不晓得，真是令人感到啼笑皆非。我们只是在讲一些那些对圣经不熟悉的很多美国的基督徒，但最令人可怕的是今天圣经在许多公立教会里都受到攻击，在公共学校、公立学校里，无论小学、中学、大学，他们都不鼓励人读圣经，而且甚至有一些老师们挑战孩子们说，如果你们信圣经的话是对的话，我可以，我们一起来一个辩论好不好？我要告诉你们说，圣经是不可信的。结果很多那些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们受到这种嘲笑、这种攻击，很多他们就不读圣经了。当他们长大以后，他们反倒对自己父母的信仰感到怀疑，还有当他们去念大学、念研究院的时候，他们甚至把自己的信仰都丢了。我不久前读了一篇文章，是一个宣教机构，美国宣教机构的杂志里面一篇文章，讲到许多人基督基督徒他们失去了他们对于主的信仰。我还以为是一般年轻人或者一般教会弟兄姐妹，可是令我惊奇的是，这些失去信心的人都是许多在教会里有高学历的弟兄姊妹。他就提到一两位基督徒知识分子，他们念了大学、念了研究所、念了博士学位以后，在大学里面教书，他们写了很多书，他们也写了他们怎样失去他们的信仰，他们觉得圣经是不可信的，所以他们决定他们不再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当他们写这些书的时候，到底会影响多少人？你看，难怪今天美国教会里很多人他们失去对主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不把圣经看为是神的话语，因为他们对神的话对圣经起了很大的怀疑。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好好带领他们，让他们能够坚守神的话语，读信神的话语，让他们不致在神的话语上失去对主和对神的话语的信心。当然在西方教会里也有很多非常重视神的话语、热爱神的话语的人。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在西方教会历史上神所重用的一位奉信家 John Wesley， 威斯利约翰。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神话语的人。有人在他所写的日记里面就找出他曾经所写的一首诗哈，这首诗呢就反映出他对神的话是那么的热心，那么的爱护，或者是那么的喜爱。他写道：我只是神所造的人，在地上暂时居住。我是把它从英文翻成中文，如同箭穿越空中，我是由神那里来的灵，将来也要回到他那里去。在深渊上暂时漂泊，在过不多的时日，我将从地面消失，进入无限的永恒里。但我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那通往天堂的路如何能平安地抵达彼岸。神亲自来的世上只是我们当主的路，他将是为人就是为此目的。我已经将这事写在一本书中，求你将这本书赐给我，我愿付任何代价，为要得神的圣书， 如今我有了这一本书，其中的知识够我用，让我成为一本书的人。 Let me be a man of one book。 弟兄姊妹们当中有很多都是高学历的弟兄姊妹，有硕士博士学位的，甚至不止一个学博士学位的都有，我们都波澜群书，可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对圣经这本书到底读了多少遍，我们有没有好好去读它，我们有好好去研究它。就像我刚才说的，逼迫随时会临到我们，逼迫有时候会使教会不断的增长，但是有时候也会使教会从某些地方消失了。如果有一天逼迫临到我们西雅图的华人教会的话，请问那一次的逼迫会使教会不断的增长吗？增多吗？还是会教会或是会使教会在西雅图，华人教会在西雅图消失了？我们可以从小亚细亚的教会，神从主对小亚细亚的教会所说的话可以学到一些功课。他对以弗所的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以弗所书是件非常非常酷，就是酷，非常好的一件教会。他们能够坚守神的话语是没有错，他们能够分辨谁是真使徒谁是假使徒，他们也能够分辨出，他们也能够忍耐为主劳苦一点都不乏倦，但是呢，他们爱主的心却逐渐冷淡了。我觉得神的话语非常重要，但爱神的心比神的话语还要更重要。弟兄姊妹，请问你爱主的心到底有多少？请问你每天有没有花时间来一同来追求亲近神？你有没有在教会里热心的参加侍奉？你有没有抓住机会跟别人分享神的话语和神的福音？你有没有关心教会各样的事情，关心教会那些软弱的肢体，不但是肉身的软弱，心灵的软弱，那些没有来参加聚会，很久没有来参加聚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去关心他们，打电话给他们，去探访他们，邀请他们回到教会来跟我们一同来敬拜神？今天的信息是要唤醒我们沉睡的灵，今天的信息我也希望能够带来我们一个心灵的复兴，让我们在西雅图的华人教会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复兴，让我们看到有更多弟兄姊妹每礼拜天一同来敬拜神，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弟兄姊妹能够走出去把福音传给别人，让我们能够看到大西雅图区的华人教会每一间教会都日渐兴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同来敬拜你，我们恳求你施恩赐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不但在你的话语上坚守你的真道，也让我们能够在跟你的关系上能够日渐的爱你更深。主啊，好多时候世界上有太多的事让我们的心感到非常的繁杂，世界上有太多的心在那里引诱我们，好多时候我们在跟随你的事上我们不能专心。神啊，我们求你饶恕我们的罪，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但坚守你的话，也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爱你，正如我们当初那种热心爱你的时候。求你垂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